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罗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和豆瓣日志当中，方便查阅。大家好，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徐曼兰。
因为这一期是四月份的总结，所以每一次总结的这一集我们内容都比较多，一个要先聊一下四月份的阅读主题，还要总结一下三月到四月的一个名著共读的书目。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四月份的阅读主题吧。我们当时定的是读一本诗集。不知道你们两个人读了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就想先问一下大家，那个大家四月份的阅读情绪是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四月份是真的读不进去什么，尤其是四月初的时候，我觉得我读什么都是没有任何的共鸣，读小说也好，读诗也好，所以我就要说到我这个月我是读了一些诗，但是我可能都没有特别大的共鸣。我不知道，可能首先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读诗的人，我没有读懂它，没有共鸣，还是因为我的状态不对。But anyway， 我四月份读的这本是，名字叫做Night Sky with Exist Wants。然后作者是 Ocean Wang， 他呢是一个越南裔美国诗人。这本诗集主要是写的他父母那一代，然后以及他的就是一些就是身世吧。对，他父母就是经历过那个越战，然后他呢又是一个就是 gay， 听上去其实非常有意思。而且他其实这个诗集是评价也非常好的，但我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感触。他很多是和他个人的体验有关的，可能这也是有一点。然后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可能第二年他出了一本小说叫做 On Earth We Are Briefly Gorgeous。 然后这本书呢等于说是他这个诗集的再一次把它写成一个小说。也是写同样大概的故事，然后我可能想再去读一下这本诗集。然后另外的话，我 是读了一些那个辛波斯卡，这个波兰女诗人的诗。我读的是英文版，我以前读过中文版，但我也不太记得了，所以我又读了一些英文版。她的诗我觉得是很适合四月份，就是春天读。然后有一些诗我读后感觉就很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太多的感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读书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四月份有在倦怠期吗？
有有，又进入了倦怠期。其实四月初我是很努力的，就是每天都有看完的书这样子，然后看完了十多本书，然后四月中因为个人的私事跟情绪各方面的原因就进入了倦怠期，然后后来就是有看我豆瓣的人都知道我每天都在画画，就是没有在读书对，所以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然后我四月的这个阅读主题读的那本诗刚好就是四月初读的，就是我想着说四月嘛，春天嘛，要读一些比较适合季节的书，所以我就选了读聂鲁达的20首情诗与绝望的歌，就是书名也看得出来它就是一本情诗集，就非常适合春天读。书里面很多那种非常美的意象，比如说玫瑰啊、海洋啊、星光啊，虽然说作为一个男性你可以看到他写那种情诗中的女人是充满那种男性凝视，但是真的就太美了。他里面写那些女人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女人吗？就是太美了。就说他的那个梅子般的嘴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说他的腰身是像雾如雾般的腰身，然后胸部又是高脚杯，然后又是雪白的蜗牛，然后我就读这
好直男的一个描述。
对对对对，但是又很直男的那种美，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它不长嘛，就20首，读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对这本诗集的诟病就是它，我也不太会聊诗，我只能说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就是一个诟病是毕竟是20多首都是情诗嘛，就重复性有点高，所以我觉得可能适合一天读一两首，一天读一两首，而不是说一口气把它读完，虽然它很薄。另外一个就是译本的问题吧，就市面上如果是中译本的话，市面上大部分现在在卖的是陈黎和张芬玲的译本，然后我个人读的是李宗荣的译本，李宗荣的译本是转译的，但是我个人对比了两个译本之后，我觉得我更喜欢李宗荣的译本，当还有黄灿然的那个比较老的译本，就是李跟陈两个译本，我比较喜欢李的这个译本。因为我一开始会去读这本诗集是听一个播客的标题，然后我觉得这个标题起得好美，然后我去查它原来是出自于聂鲁达的诗，然后它采用的翻译就是李宗荣的这个译本，它就写着引号，我要像春天对待樱桃树般对待你，这是李的一本。然后同样一句话陈黎的翻译是，我要在你身上去做 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就是从这句话来对比的话，我明显比较喜欢李，所以我就想顺便聊一下一本这个问题。
嗯，这本书其实我读过，就真的是好早好早，因为这本书也很早嘛。你说的是我在豆瓣上查了一下，然后看封面来说，我对有印象的是那个李宗荣的，所以我应该读的是那个绿色那个封面，读的是这个。但我真的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对，
因为这本书其实在国内是很火的，当年的时候，
对，是很火这个名字。
我觉得情诗是特别能够让人愿意去读的一个诗的类型，因为大家都有情欲嘛。都能理解就是爱慕一个人的那种感情，所以可能比较能够产生共鸣。
对，
那我的话其实从一月到三月我都读了蛮多本诗集的，但是一到四月份我们说要读诗集的时候我就读不太进去所以我就
想要被逼做作业的感觉。
对，所以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今年一到三月份的时候读了一些诗集，所以我突然对诗开始有点感兴趣，尤其是对英文的诗。然后因为之前也听了一个播客，他推荐了一本，他们也是聊诗，他们就推荐了一本 Mary Oliver 写的 A Poetry Handbook。 这本诗就是大诗人 Mary Oliver 他手把手教你读诗的一个小册子，不到100页，但是内容非常的英式，他有一点偏技巧，仅限于聊英文诗歌，讲怎么分句，怎么分行，什么是韵律，讲解的过程当中当然不会缺乏对历诗历句的分析。如果说我觉得喜欢 A Swim in the Pond in the Rain 的话，然后你也对诗歌感兴趣的话，就会应该会喜欢 Mary Oliver 写的这一本册子，真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诗，门槛非常低，也很亲民。我不敢说读完了之后就能读懂诗，或者说能够聊诗，但是它绝对是一本非常好的扫盲的一本小册子，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的。还有一个是豆瓣时间的一个栏目，我们没有收豆瓣的钱哦，只是说这个真的是他一开始这个节目推出的时候我就买了，然后现在价格其实还差不多，我也觉得挺值的。这个栏目就叫做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它是由诗人们来向我们介绍诗人和他们的诗歌的一个栏目，讲解一下怎么样读诗，怎么样理解诗。我最喜欢的是诗人兰兰讲解周梦蝶。我记得第一次听完周梦蝶的生平，然后再听兰兰用周梦蝶的家乡话，也就是河南话读她 那首诗的时候，我被感动哭了。然后这个系列里面他讲解的诗歌中外的都有，还有一些是用比如说是西班牙语的诗，他就会读西班牙语的原文。我觉得这个还蛮难得的，能够听到并且能够听懂用其他语言读的诗。对，所以这个栏目我也蛮推荐的。
你刚才说到那个豆瓣时间的那一套网上课程吧，应该它是，我又想到我们三个都很喜欢那个 Jane Campbell， 我又想到他的那个 YouTube 上面有那么几期是说诗，
对，
而且我记得我看了那么几期是他教你怎么读诗，怎么去做笔记，就在一个诗上面，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先去读一遍，然后你把不认识的词，然后你可以先查一下，查完之后你反正就意思你知道了之后，你再读一遍，拿个笔，你要画出来，比如说他那个 title 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一些词他的韵律在哪里，他那些词的意象是在哪里，然后去 take notes， 然后这种我看的时候觉得哦，就是好像比较能学到什么，但是真的是你需要自己做练习嘛，对，然后就可能就跟他一起做练习什么，我觉得比较好，但是他就只讲那么几期，就他视频大概就那么几个，就有点少，我还很期待他能多讲一些。
对，你说 Jane Campbell 的那一个视频我有印象，那一期我也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那首诗叫做好像是叫做 The Window， 然后他就讲说这首诗的形状和它的标题相呼吁，标题是 The Window， 然后它的诗歌 整体的那个形状就是一个长方形，就是一个窗子的形状。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就是诗歌不仅是在韵律上面有讲究，原来它在形状上面就是在视觉上面也会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对，就是你要去注意诗歌的那个 format，就是它怎么样断句，它那个断句为什么是这样子断句，它为什么是这样排列的？然后有一些日文诗，四山修斯，我读过他的那个什么《少女诗歌集》那本书，其实我还蛮推荐的，就是因为我很早读，但是那本书我现在还有印象，它意象也好，它诗的意思不难，大概我们是可以读懂的。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诗里面就很有趣，他就会把那个诗会就是一些 format，就比较像 H 说那种那个形状，你去看那个视觉下面就很有趣，然后他又有一些意思在里面。我是读那个时候就发现，哦，等一下这个诗歌的 format 还是就对这个诗的意义、诗的表现手法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就词语韵律，还有他那个句子呀和他那个整体那种出来的那个样子呀什么的。我想到那本书，
哦，对，他们刚刚说的那本斯山修斯的少女诗集，我也读了。但是他们读的是不是原文呢？就是日语的那个，对对，
对对
所以我因为我读的是那个中文中译
翻
本
译
嘛，
的，
然后你所说的那种格式在中译本中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因为
肯
我
定
当
的，
时，
对。
对，我当时也有，就是我也写了那个评论嘛，然后有邻就跟我说他的日文版更好，因为他有就是有一定诗歌有一定的形式有一定的编排，但是在中文版中虽然很漂亮，但是就是失去了这个部分，对，所以挺可惜的。但是单单就诗来说也可以读吧，就不是特别特别好的诗，但是也蛮有意思的。我当时是被那
对，就
个，
蛮有趣的，
对对，我当时是被一个搞笑艺人安利的，他就说他会随身，就
啊，
小泽，就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就小泽说他会随身带好几本这个诗集，然后碰到一个喜欢的人，他就把这个诗集送给他，然后我觉得这个安利好可爱，所以我就拿来读了，
会符合他的人设。
对，很符合他的人设。然后我刚刚那个 H 说那个节目嘛，然后我就想起不算一个节目，但是不也不是说教人怎么读诗，就是读诗，就是 H 也有看，就是 Instagram 上面。
Patrick Stewart，
哦，Patrick
对对
Stewart，Sir Patrick Stewart，他的账号，他在疫情期间每天都会在 Instagram Live 上面上传他读莎士比亚的14行诗，然后每天一首，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抚慰人心的一系列小节目。我觉得莎士比亚的诗，我单看文字，我真的是无感。然后听他念出来，我就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了意义，所以蛮推荐感兴趣的听众去听一下的。
还有，其实我想，可能我们听众当中，包括其实像我们也是，就是我们都不是自己本身不是诗人，然后对诗也不是特别懂，但是我觉得叙事诗，我觉得特别容易读懂，也特别容易入门。我觉得像，
奥德赛也算。
对，奥德赛也是。然后曼兰之前推荐过的一本就是 Carol Ann Duffy 的那一本《The World's Wife》，那一本也是，就是我还没有从头到尾完全读完，但是我是没事儿，就是在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说没事儿会翻出来读一篇，因为它都比较短，而且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你能读懂的那种小故事，你知道有一个storyline 你在 follow，
对，
就比较容易读懂。我觉得这种也是鼓励大家读诗的一个类型吧。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那些比较有趣的，就他那种诗歌比较有趣也好，就像 H 之前给我们推荐了很多是用那种 middle grade 小说或者是 YA 小说，它是用诗歌体写的。对，那些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些就是对入门读者或想要去入门的读者来说，读一些也很好。对，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四山修斯，他的一些诗的话，也是那种就很天马行空的，读起来很有趣的那些，然后能 get 到的话，有些就会很有趣这样子。
是
就
的。
可能一个是就是你去看，就是你去碰到一些，可能你读了后就算你可能读不懂，你也会觉得特别打动你或者特别有感觉的那种诗人。我觉得这种应该也是一种，对，就是自己去
是
多读
的。
了后去找，这样应该也可以。
对，我觉得其实读诗歌就是你在分析它的技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次要的。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在读的时候，最最重要的还是自己阅读的感受。这些诗歌能让你引起什么共鸣，
对，
它
是一
能
个
够带
体
给你
验。
什么，无论是抚慰你，还是让你展开一些想象力，还是不管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能够打动你的话，那就是对你来说是成功的一次体验。
没错。
好了，那么我们4月份的阅读主题"读一本诗集"就聊到这里。好，我们公布一下5月份的阅读主题吧。
对，四月份我们刚过了春天，五月份呢基本上就来迎接到初夏的感觉，然后进入夏天呢，我觉得大家就比较想去度假啊，去旅游啊，但是现在在这个疫情还在很多世界各地蔓延的情况，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出去旅游的。然后我们五月份呢就在书本里面去旅游啊，所以我们五月份就是选择的阅读主题或者阅读挑战呢，是阅读东南亚作家的小说，或者是关于东南亚相关的书。
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豆瓣上面的广播说，前段时间刚刚读完缅甸小日子，然后就看到了缅甸这些运动，就觉得还挺感慨的。
对，哎，真的是，就那个缅甸小日子里面也写到他们那个军政府啊，他的那个军方的集权统治啊，什么 censorship 啊，那种，虽然我们读起来会有点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 anyway 就感觉更加那样子。
对，
然后就没想到一下就天翻地覆了。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对缅甸小日子感兴趣的话，这本 graphic memoir 吧，就算是，这也是符合主题的一本书
啊。然后我如果自己想读的话，还有一本叫做 Man Tiger， 然后这本应该是有中文版，是中文版叫人虎。我为什么想去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当时是读耶可晚外的人生，就是安德森，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这本就人虎这个小说，所以我当时就很感兴趣，然后一直拖在我那本书可能大概2016年吧2015年读的，然后我现在到这都5年了，快，然后一直想读，然后还没有读那本人虎，所以说不定我会读人虎。然后如果想读一些就是非虚构的话，刚才提到那本耶可晚外的人生也是非常推荐的。
我可能会读黄锦树吧。
啊，对，
对，
马来华人的那些也可以。对，
我们提供了一些我们之前读过的关于东南亚的书，也讲了一些我们可能想要读的关于东南亚的一些书籍。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总结一下3到4月份的名著共读的书目啊。我们当时挑的是《洛丽塔》，这是我第一次读《洛丽塔》。我想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一个是，当然纳博科夫他是一个文学文豪，对吧？洛丽塔当时出版的时候也是一本畅销书，有那么多人喜欢一定有它的原因。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疑问，然后我就会去在网上找一些，做一些搜索，反正网络上面关于这个文本的分析和讲解有很多，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反正我就找到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讲解和分析，所以说其实我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大家都知道 Humbert 主角他是一个恋童癖，我也知道 Humbert 是一个非可靠的叙事者，我在阅读过程当中就一直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读他，并且试图在他的迷人的外衣之下找到他叙事的破绽和暴露他本性的那些细节。但是即使是这样，我在最后的几章里面还是被他成功的虏获了，我心软了。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在回味和反省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挣扎。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为什么我知道 Humbert 的一面之词不可信，但是到了最后还是会去同情他？这又说明了我的一些什么特质吗？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个耶鲁大学2008年录制的公开课，他们花了3节课的时间讲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听完一部分的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我第一遍读的文本好像抓错了重点，读的时候还错过了很多细节，它让我想要立刻再回去重新读一遍。这本书有很多特别多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无论是文本的分析还是道德上面的讨论，都有聊不尽的话题。我还找了很多周边的材料来看，除了耶鲁大学的课之外，还有一个1989年拍摄的关于纳博科夫的纪录片，时长只有1个小时。如果说想读类似洛丽塔这样题材的话，有一个延伸阅读的一个书单，我会把以上我说的这一些单我都会罗列在 show notes 里面，我就在这里不赘述了。除此之外，我还想提到一本回忆录，叫做 Being Lolita， 作者是 Alison Wood。 他在17岁的时候，由于出色的写作水平，被介绍给学校里面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文学老师进行额外的辅导。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段感情，并且发展出了一些暗号和秘密的约会地点。这个老师确实是在给他进行一些文学的辅导，他给 Alison 介绍并且一起阅读了《洛丽塔》。 并且对 Allison 说你就是我的洛丽塔。虽然他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但是由于 Allison 还未成年，并且他们还是师生的关系，老师要求他们严格的遵循，不能有任何肢体的接触，以此来保持 Allison 的纯洁这样的一个准则。如果说熟悉洛丽塔的读者可能就会从这句话里面看到 Humbert 的影子。 Humbert 他就是以自己在保持了洛丽塔的纯洁的前提下还能自我高潮引以为豪。老师呢经常对 Allison 施加精神的压力，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了和你在一起我冒着多大的风险吗？我做出了多少的牺牲吗？但即便如此， Allison 还是沉浸在这段感情里面。在他成年之后，他们才有了Allison 渴望已久的肢体上的接触，但是却造成了他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的痛苦。离开家乡，他去了大学之后还是继续和老师保持着关系。在大学期间，他们也学习了洛丽塔的文本，对文本的分析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经历。后来他自己当了老师之后也给学生教授洛丽塔。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他对比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对洛丽塔的文本进行了一些分析。因为很多知识点是在耶鲁大学的公开课程里面我都听到过，所以我并没有对他对洛丽塔的理解或者是解读惊艳到。让我觉得比较宝贵的一点是读到他一步一步如何走出老师的这个蛊惑的过程，多年后回看当时的日记和照片与记忆当中的那种梦幻有着多大的反差，成年人的权利和青少年的欲望之间的反思。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读洛丽塔，并且读完了之后可以读这本来作为一个陪伴阅读延伸阅读，从洛丽塔的眼中看这个故事。
对，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这么觉得，就是注定是一本永远都会有争议的书，你喜欢它也好 不喜欢它也好，但是它就有很多话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读完我是喜欢这本书的，我也被某种程度上被那个叙事者蛊惑了，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这个月读了很多由洛丽塔延伸出来，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就包括 H 刚说的那个 Being Lolita 那本回忆录，我也是读了一点点。就是我读了一圈下来，我还是觉得纳博科夫的文字真的太美了，没有人能比。就我读了这么多洛丽塔，我待会会再聊一下，就是我什么读了东方版的洛丽塔，读了性转版的洛丽塔等等等等，然后依然就觉得洛丽塔这本是最好的。它里面也说了，就是 You can always count up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就是你永远都可以指望杀人犯写出一首很妙文。就是而且我读了，我刚刚也说我读了一个所谓性转版的洛丽塔了，叫做 Tempa， 但是那一本读起来同样都是一个成年人对一个未成年人的性幻想和就是后来发生关系这么一个故事，但是那本书读起来就像 A 片，它的文字上面没有任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直白，但是洛丽塔就是非常非常的不真诚，它就非常刻意非常极致又病态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的美就是在于他这种不真诚，就是他那种自我辩解然后又混杂了自我欺骗，就觉得他洛丽塔是他诱惑我的，他某种程度上是爱我的，然后我是被引诱的，我是就是有一种自我辩解的那种成分在里面，就非常刻意又非常精致的文字。然后我就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我觉得这个 HH 是一个变态，另外一方面纳博科夫还写得那么美，夹在两重之间，我就非常的气，但是又非常喜欢，就属于一个被虐的状态。而且我读完的感觉就是说，不是说这本书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更有问题的是我们现实读者对它的误读，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很多宣传语都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故事来卖，有很多宣传语就是说这个洛丽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甚至说它是我们时代唯一令人幸福的真正的爱情故事。然后包括那个 H 之前聊过的 My Dark Vanessa， 它里面也那个老师也让这个 Vanessa 读这个小说嘛，也是一个未成年人跟一个老师的爱情，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他那个老师也让他读，但是同样一本书那个 Vanessa 读了就觉得，哦，我是老师的洛丽塔，我们两个就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但是老师听到 Vanessa 这么形容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哈，你居然觉得我是一个恋童癖。就是有不同的读者会去误读，或者说有些宣传上面，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 非常有问题一点，但是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从小说里面去寻找道德教训，或者是去道德批判，就是这又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了。但我就说的是我个人感想，我还是蛮喜欢这本书的，就恨并喜欢的。
就没有就是那个曼曼说的那个感受，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我先说我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我可能之后如果再有就是机会，我还想再去就是挑战一下。但是我从前面读的那些话，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感受，就他真的写的太美了，但这人是个变态，这人是恋童癖。然后我就在夹杂在这两个之间，我实在是要最后我是放弃了，我没有读他，但是你是把它读完了，就可以就对，只是这样子的。
对，
分开呀。
对，因为我也读了很多相似的小说嘛，就是同样的主题，别人写的没那么好，我就想说，那我弃了，是不是？我就不读了嘛。但是他就写的那么好，我感觉我有必要把它读完，就是属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
对，而且其实就算我前面只是读了一点，但是我能够就是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他，像 H 也很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好的地方在哪，而且他是可以打动人的，就是就像你们都说，你最后绝对可以被他去欺骗的。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你从他的叙事也好，从他的那种语言风格也好，一直到你看他的影响，就他这书之外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点，而且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就是你选择你要不要去读完它，就你就是这个感情纠结在这边。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代的，就是一百个人读洛丽塔就有一百个洛丽塔的解读方式，就你从这本书里面拿走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从侧面说明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更加重视哪一些价值观。
那倒也是。对，就比如说有些人会批判他，就是尤其女权主义他那种批判理论的话，他肯定会批判这本书，说像我们说，哦，你没有什么洛丽塔的声音啊，你这边全部都是意淫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同时这种批判声又忽视这本书的美的地方以及它的更多好的地方，就肯定是有的。然后刚才我就觉得那个曼老师说的道德这方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这个书里面小说里面他写一个非道德的一个题材，就恋童癖也好，然后什么 SM 也好，然后什么出轨啊什么也好这一类，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问题只是就看他这个人怎么写，以及这个写法你是否能够接受，以及你是否读得开心，然后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感受。如果是往文学方面来说，可能更升华一些的，就除了他只是写一个，他不是只是为了写一种情绪或者写一种色情的那种小说，他可能是为写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 layer， 他那个层次会更丰富，他语言会更加的好。我觉得这他写什么都无所谓，就看他怎么写，可最简单这样说。对，
所以我蛮喜欢他写的方式的。对，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这真的就是看个人读者吧。我真的觉得像 Ash 刚刚所说，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作品的话，他一开始不是被禁了吗？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没有什么被禁的必要。而且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我之前听一个播客，在纳博科夫写这个洛丽塔这种小妖精之前，有两个女作家写过类似的故事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 Edith Wharton， 就是写那个纯真年代 The Age of Innocent 的那个作家，她写过一本叫做 The Children， 然后我没读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文风。我读了大概的那个基本框架我了解了之后，她就是讲一个成年男性，应该是30出头，然后爱上了一个十几岁的，也是未成年，16岁的女孩子。然后那个播客提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本书在当时出版了之后是被评论评价为非常平庸的一本书，不是说它的文学手法非常平庸，它是说连主题都非常平庸。意思就是说30多岁的男的跟一个未成年的女性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非常平常的，完全没有引起任何争议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有点像 HH 自己在那个叙事中说的，就是有些国家他儿童新娘是被允许的嘛，在有一些文化，然后我这个文化就不行，包括说16岁就不行，但是等到17、18岁就可以。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成年就是你谁定义18岁成年，这个其实也是你像日本的话是20岁成年，中国的话要很大部分国家是18岁，还有一些可能会更小一些，就是18岁它只是联合国取了一个平均值。抛开文学之外我们要说话，那你肯定要社会上要有法律，那你肯定要有一个就是一个值去规定它，你这个 以上可以，这个以下不可以，这是肯定的。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来说的话，在故事里面的话，我觉得这是定义是可以去打开的，这个边界是可以去讨论的。
有确实就是在故事当中，洛丽塔当时才12岁呀、啊。那是很，就无论你放在哪个国家，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12岁就是个孩子呀，对吧？无论小女孩是否是自愿的，这是否是她向往的一件事情，这都是不对的。就对于你一个对于你一个30多岁的成年男性来讲，去和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发生性关系，这无论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去对找到一个足够令人幸福的借口或者理由的。
对，而且就是你这样，你不就一听这样子，就12岁和30多岁这种，就首先你就生理就接受不能，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作为我们现在这些人来说的话，就是完全不能，就不管是他再怎么样用他的叙事手法也好，他再怎么样去给自己开脱，怎么样去美化这段关系也好，他再怎么样写也好，但是真的就是不能令人。对，不能令人信服。对，
对，就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对洛丽塔这个故事有道德上面的觉得不适吧，可能是因为对现实生活太过失望了，比如我，
就是我在看那个耶鲁大学的讲课的时候，就是老师向学生们提问，就是说你对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特别喜欢Humber 这个角色，甚至有没有人就是同情他，就是有学生当中有一些人是被他蛊惑了，就是被他引诱了，就是甚至是有点就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个感觉，哪怕你知道他做的是一件错事，但是你还是不由自主的有点同情他。然后就有一个学生提到了说，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唯美给大家了一种错觉，文学的美蛊惑了事实的真实性，就掩盖了事实的真实性。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房思琪，因为房思琪他当时也是因为被文学老师的巧言令色所蛊惑嘛，然后当时他是16岁对吧，而且这个老师好像我还记得有一个场景是他这个老师在跟其他的老师讨论女学生的时候，然后说16岁，然后还没有成年，然后其他老师就用一种羡慕的眼光投向他，觉得啊你好厉害。我觉得啊，对很多人来说文学是一种精神寄托，但是你却用这种作为一种诱饵去捕食其他的弱者，是非常 despicable 的一件，非常卑鄙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刚好就跟我第一本要聊的小说是一样的，就我第一本要聊的小说就是林奕涵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是非常红的一本书，但我觉得我潜意识中一直在逃避读它，因为我知道这会是一场非常揪心的阅读体验。的确读完就是如此，因为它就是来自一个令人无能为力又非常心碎的真实故事。小说是围绕两个女孩展开，刘怡婷他在小说的一开头他找到自己好友房思琪的秘密日记，由此引出了故事。房思琪和刘怡婷他是住在同一所高级公寓中，两个人一起念书，都喜好文学，成绩优秀，思琪还长得文静漂亮，然后两个人形影不离，宛如双生。他们还经常去楼上许一文姐姐家里面做客，听她聊文学看电影。有一天公寓里面搬进一个补习班的名师李国华，李国华李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质彬彬的老师。有一天李老师就跟他说，思琪你程度这么好，不如每个礼拜都交一篇作文给我吧，不收你钱。房思琪就听话的下楼了，老师在家里面等他，桌上没有纸笔，也没有所谓的辅导，而是性侵。这本小说非常难读的一点在于它取自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林奕涵本人就是房思琪，在他16岁的那一年被老师陈国兴强奸，并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面也经历着相似的自我欺骗、抑郁和疯狂，并且在这本书出版并被广泛讨论之后，林奕涵依然选择了自杀。就我觉得刚刚唐本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洛丽塔能说话，我相信如果洛丽塔能说话，这可能就是洛丽塔能说的话。洛丽塔也好，思琪也好，伊文也好，小琪也好，怡婷也好，都是林奕涵的分身，都是不断被欺骗又不断自我欺骗的女孩。 就书里面有写到被长相一般的刘亦婷天生就被划为了下等，就是连李老师就嫌弃她不够漂亮，包括美丽聪慧的伊文姐姐看似嫁入了一个好人家，但是常年被家暴，比如说郭晓琪被老师强奸了之后，男友第一反应是嫌她脏嫌她贱，所以她只好投奔老师，欺骗自己说老师是爱她的。还书里面 H 刚刚提到的是有以李老师为首的狩猎者，都是一群老师以诱奸年轻女孩为乐，还有沦为帮凶冷酷无情的看客，就像打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豆瓣页面一样，永远都有帖子在问难道房思琪自己没有错吗。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即使抛开它的社会意义不看，也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林奕涵的文字非常有灵气，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写伊文结婚所谓女人生命中最美的一刻，但是他写伊文看着工作人员铺开红毯，却觉得那条红毯像条不知名的长红舌头即将要吞噬他。书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比喻，有大量的比喻和修辞，每一个都像一个暴力现场一样，读的时候就像林奕涵在我身上扎了一个一个小孔，细细密密一笔一笔，读到最后我发现我的魂已经从我的身体里面漏掉了的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难受。更难受的是我是站在书页外面的人，就我除了为他感慨为他哭泣为他愤怒我就别无所用，而林奕涵才是经历这一切的人，世界上还有很多房思琪，所以读下来就是非常难受的一本书，很值得一读，只是说感兴趣的听众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去读。
我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知道这本书但是一直在逃避不去读它的那一种人。而且就我刚听了你说完之后，我就听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了，我不觉得我可以再去真的拿起这本书去读下去，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能够鼓起勇气的话确实确实是应该读一下的。
就是这本书真的非常让人难过，就是你可以时时刻刻的感觉到就是他有一种无能为力，就是身为他当事者有一种无能为力，而且有一种被所有人都抛弃了的感觉，他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去投身，主动投身虎口，让他能够有一个有一点慰藉，就他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人。作为读者你非常想去帮他，但是你只是一个读者，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去使这件事情不发生。在读到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希望你可以穿越到书页当中去，然后告诉他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去老师家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而幻想着可以去制止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你只是一个读者，就是作为我们来讲比较像说当时Chanel Miller 他的那一本书，我们也无法做出任何改变事态的举动，我们能做的就是阅读，就是 the power of bear witness， 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
举动，就是阅读本身它就是一种反叛的举动吧。我觉得作为一些有同情心非常读完之后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些读者，我们唯一能给自己的安慰就是我在阅读你的故事，你不会被忘记。
这本书好像就是他最后给社会也好给大众的一个发言，他希望被人听到，不管他自己的身世是怎么样，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普通读者来说不能让他的声音就这样消失掉，然后我们去阅读也好，或者是你像我这种没办法不敢去阅读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你去传播它，我们现在这边去聊它，有更多人去聊它，有更多的人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一旦有类似事发生后，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的就是哦，你和这个房思琪一样，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你。我们在没有当时房思琪那件事情我们没有做出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房思琪的身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改变，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不要放弃这个希望，不管是在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我觉得改变应该都是可以发生的这样。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这本书的意义之一是希望可以让其他的房思琪，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如果说你是房思琪的话，寻求帮助，不要怕告诉别人，不要让这些事情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要把自己孤立成房思琪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你所投奔的那些人不把你拒之于门外。
嗯，对
对，像书里面李国华其实就是利用了房思琪，
嗯 嗯, 嗯，
他那种道德羞耻感嘛，他觉得我就算把他性侵了他也不会去告诉别人，因为他是羞耻的，他觉得这个是他的错、
嗯、
其实就是扯到我们对性教育这方面这一块的东西了、
嗯、
顺带再提一点，就是我读的是台版的，我自己没有读过大陆版，但是我听闻就是小组里面有讨论，就是大陆版是有删减的，所以如果感兴趣想要尝试着读这本书的听众呢，建议可以先读台版，就繁体字嘛，其实你还是认得的，就是不要读被阉割的文学。
嗯，好，我们上面我们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些侵犯，我接下来讲一本我这个月读到的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回忆录，它讲的是同性关系之间的暴力。这本书叫做 In the Dream House， 作者是 Carmen Maria Machado， 他写了他和他女友的恋情，从一开始两情相悦到慢慢的察觉自己处于一个不健康的恋情当中。 The Dream House 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房子，第一篇的标题就是 The Dream House Not as a Metaphor， 但即使他是这样讲，我理解当中的 The Dream House 不仅是一幢房子，也是对两个人感情的比喻。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面多数是第二人称的叙事，读者你就是作者的身份，换言之是读者你被困在了这段感情里面。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不仅有亲密感，明明是作者在承受的暴力，却让你有了切肤之痛，有越发的强烈的欲望想要脱离这段感情。这是一本具有实验性的回忆录，每个章节都很短，每个章节又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故事，有流行文化的套用，比如说 The Dream House as I Love Lucy。 I Love Lucy 是一部美国50年代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它也有类型小说，比如说惊悚小说、爱情小说、科幻小说、童话故事等等。还有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 Dream House as 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 在这一章里面，作者给我们的情境是这样的，你早上醒来一转身看到你女朋友已经醒了而且盯着你看，你立刻充满了恐惧。你女朋友说，你一整夜都在动来动去的，你的手臂和手肘一直碰到我，让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作者给了你三个选项，你任意选择一个，故事继续发展。到了再次选择的时候，作者再给你几个选项，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排列组合地进行这些选择，这都是一个没有好结局的故事，你被困在了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周而复始。我觉得这个技巧用得非常的精妙，邀请你来参与到故事的发展当中，但是你怎么走都是死胡同，让你觉得非常的窒息，让你感到绝望。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么听起来这本回忆录会非常的零散，但是我读完之后脑海里是有一幅完整的画面的，作者的比例非常强，让整本书看似零散但是却有很强的粘性和完整性。这是一本关于存在于同性之间的家庭暴力的书，我觉得这是一本阅读体验非常好的书，有适量的叙事也有适量的引述和论述，作者写的真的非常好，只恨我的能力有限不能够更加深入的分析。无论你对同性关系或者是精神暴力这一类话题是否有兴趣，我都很推荐这一本书。
嗯，这本书我是反正之前知道这本书，然后后来也被人推荐了，然后我一直很想读，然后你说到它的这种格式好像听起来和一般的回忆录不一样，什么你可以去选着、
嗯、
然后我就听起来非常有趣，然后我就应该是要马上去读一下它，听起来很有趣，这样反因为我本身真的是不是喜欢读回忆录的那种人，但如果他这种、
嗯、
他要以这种写你刚才说的那种写法的话、
嗯、
哎，我觉得应该很有趣。如果假如说像大家跟我一样不是很喜欢读回忆录的话，说不定这本书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用这种方式去读可能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沉重，因为他探讨的话题其实还是蛮沉重的，这种 家庭暴，而且又是相对来说不是很被人，就是起码在大众话语下面来说话不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同性 couple 之间的这种，但是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说这肯定是存在的，就不管什么样的 relationship 它都是 power relationship， 只要是人际关系就存在暴力，对，它都是 power relationship、
嗯、
然后一旦你这个 power relationship 非常不平等的话、
嗯、
那它就会有暴力产生，语言暴力、精神暴力甚至肢体暴力，对，所以 我觉得还是对这本书很有趣，想要去读一下。
而且它真的不是那一种说，哦，我从小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嗯，对，
我
就不喜欢这种
事情。嗯，它对它就不是这样子非常传统的一种回忆录的格式，它是最主要，我觉得章节非常短，这一点很具有吸引力，而且它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像类型小说那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把话题接回来，刚才大家那个 H 和曼来聊的都是比较沉重的话题的，我呢四月份真的是没有读太多什么可以就是让我走心的书，就没有太特别打动我的书，唯一可能有那么一两本，所以我就大概想简单的聊一下。这本是叫做《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作者是板垣玉二。这个书其实在国内也挺红了，它应该是去年出的中文版。对，然后我是读的是日文版，这本书呢是很短，而且它是由两个故事组成，一个故事叫做初恋，一个故事叫做不伦。这本书呢是两篇都是书信体的小说，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书信体的小说，因为我觉得书信体小说它首先写作方式也好，从它那个呈现方式来，它的局限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只是单纯用书信体去写那么一个比较完整的成熟的一个故事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不是特别容易写的。但是这个板垣玉二这本书，它这两个故事呢其实给我是蛮大的惊喜的。首先读的时候我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小说，或者是像板垣玉二它是一个小说家我去读它。首先板垣玉二这个人，如果是一些看日剧或者是对日剧有些了解的话，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编剧，他的名字说不定是那种圈外人，就是日剧以外圈外人可能都听说过的。然后他编的一些日剧在国内也是很红的，比如像最早年的《冬季爱情故事》，到最近比较红的《最高的离婚》和《四重奏》，还有一些像是稍微小众一点的，但是也比较有名的，像比如《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和《母亲》等等这些作品。所以我一开始读他的这本书，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戏剧家，然后他去创作的一个小说这样去读，所以抱的期望其实不是很高的。但是这两个故事超出了我的期望。首先初恋呢，它是讲述了一个男主角，他在中学的时候收到这个女主角给他递的小条子或者是一个信件，其实也不能算是情书吧，但是就是这个女生就女主角给他写的信，之后两个人就是开始一来二往的产生了淡淡的那种类似于初恋的友情。这个事情之后又过了很多年，他们两个再通过 email 的形式书信的形式然后又联系到一起，然后故事再继续发生。这是初恋。不伦呢，他呢也是一个书信体的形式，他讲述的是这个男主角他的妻子是在去非洲做志愿者的时候失踪了，但他一直没有妻子的音讯，之后男主角呢就决定要去自杀，但在这之前他收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邮件，后来他就去回了这个邮件，他们一来二往，男主角和这个发邮件的陌生女子之间就慢慢相互吸引在一起，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看过板垣玉二他编剧的日剧，或者说你本来就是他的粉丝的话，你去读这两个小说其实非常有那种强烈的熟悉感。我自己在读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就是那种比如说像四重奏这种感觉，或者是当年那个月九追忆潸然这种日剧，这个画风就是我在读的时候脑海里面就是这么样的一种画风。如果你们要看过那个日剧的话大概能理解我在说什么。而且他那个台词风格也是非常有强烈他的风格在的，就是他即使是在这种书信体这种小说里面，通过书信体的这种小说更能展现板垣他作为一个编剧他的一个台词的能力。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第一篇初恋的，因为我觉得这篇里面就是他写的这个两个主人公他们首先经历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他从中学时期然后一直写到他们成年时期，而且这个初中时候就十几岁时候这种通信这种语言风格和他们关心的事情与他后面两个人成年之后他们的语言风格和关心事情就是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他这种写法是可以让你一目了然的。还有一种就是
这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也是发生了变化。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是这个女方主动去接近男方，她去写的信，男方开始还是一种排斥的甚至是讨厌的，她写说、啊、你怎么这么恶心这种方式去回给女主角的信。等到长大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俩的角色是翻转过来的，是男主角在信里主动说、啊、我现在是单身，我在征女友，并且他主动提出来想要和这个成年之后的女主角去相见，但是对方都对他是婉拒的。等于说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俩其实尤其长大之后基本上是没有 见过面的。小的时候是有那么几次，就是校外之后一起回家一起出去玩，但是长大之后一直是基本上是没有见过面的。整个这个小说呢也是全部通过这个书信，没有任何是通信之外的事情，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好非常完整，我觉得他这个功力是很强的。同时他这个初恋里面还涉及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像校园暴力啊、孤儿啊、一些精神问题啊等等，而他是非常以轻巧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些略微一些沉重的一些社会问题穿插在里面的。最后的结局我也非常喜欢，他就这种圆回来也写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本书。但他那个布伦总的来说也是写得很好的，所以我是非常喜欢的。原本玉儿有一个他编剧的新的那个日剧叫做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这个日剧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而且尤其是它里面它很幽默，而且它那种幽默是一种很就很高级的那种幽默，它不是为了去搞笑而去搞笑，而是通过台词，有些人可能会诟病它的台词可能太过精巧，我觉得这是在它的书里面也能展现出来它的 那种对台词对于那种就是说话的方式的那种精巧的编排。但是作为电视剧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蛮有趣的。这本书就是我四月读了之后对我来说比较好玩的一本书。
嗯，这本书我也读了，但是而且我不是日本文化的粉丝，就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书看的读的都比较少啊。但是唐本推荐了这本书之后我也立刻去读了，因为我很喜欢抒情体的小说，他讲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嘛。我觉得对我对这个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看，就光看故事光看他的写作的技巧和他如何通过书信来一步一步向你透露更多的信息，让你把一个个画面拼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就从这种乐趣上面来看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的。无论你对这个作者了解不了解，或者你对日本文化有没有兴趣，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就是它是两个非常有意思很好看的故事。
哦，我也读了这本书，我不算是板垣的大粉，我觉得板垣非常聪明啊，他就擅长写对白，包括他戏里面他也是擅长写对白嘛，他有很多板垣式金句，所以我觉得他非常聪明，可以用书信体来安排这两个短篇小说。因为如果你真的要他写非常情节的东西，他可能就体现出他的弱项了，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喜欢板垣这一类风格的读者，或者说喜欢看他的剧，这个就非常能体现他特点的一本书啊，就包括他里面写了很多温情的细节啊，还有他很多金句啊，就是他第一个初恋的那个故事，不是安慰的时候有说那个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河流都连在一起，你流进我，我流进你，悲伤之河流进更深远的悲伤之海里，就非常的板垣，所以蛮推荐粉丝读的。就是板垣的这本是两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温柔的故事，就跟他的那个风格非常一脉相承。然后我接下来要聊的这一本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故事，它是 Ben Brooks 的 Lolita， 这是一本性转版的 Lolita。 我也之前也说，就是我这个月一直都在读跟洛丽塔相关的，或者说跟 underage sex 就是未成年和成年人发生的这个性关系这么一个主题来读，包括我读了洛丽塔，然后读了非虚构的那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然后又读了 H 之前聊过的那种算是 Me Too 后的洛丽塔的那本 My Dark Vanessa， 还有东方版的洛丽塔甜蜜的房间，然后就还有这一本就是性转版的洛丽塔。这本是一本 YA， 讲的是一个15岁少年在遭遇女友的背叛之后开始隐瞒年龄，和一个42岁的女性陷入网恋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它虽然书名套用了洛丽塔，内容上也有涉及到未成年性的部分，但是其实主要写的是两个寂寞的人如何互相慰藉，如何处理伤痛的故事。因为它是一本青少年读物，所以文字比较简单，但我很喜欢作者这个题材的处理，就其实都是类似的题材，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书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题材，区别就是作者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题材的。我喜欢这个作者的方法，就是他没有居高临下 进行道德判断，而是试图表现出这个事情中人性非常暧昧模糊无法一言概知的层面。他对两个角色都是充满同情，所以描写的非常温柔，不管是遭遇情感变化的青少年那种无人诉说的茫然和悲伤，还是说那个主妇 Marcy， 他也不再是一个所谓单纯的狩猎者或者说反派，她也是一个寂寞的人，一个被家暴的女性。我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些片段，比如说他们两个人网恋到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少年抚摸着那个女性身上的青痕，就说接下来我们这一天要怎么过，就你安排就好。结果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去伦敦看什么景点啊，也没有去吃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就没有像约会一样安排，而是互相给了对方一拳，然后去纹身店把那块淤青的轮廓纹了下来。就我觉得是有非常可爱又温柔的那些片段。就之前我好像在豆瓣广播上发，然后唐本说有点像东京塔，就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挺像东京塔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部分。然后包括里面少年有写诗，他被女友背叛了，他还有写给爱丽丝他女朋友的诗，然后那些诗就非常稚嫩的，但是又非常真情实感的，比如他有非常直白的说 fuck you 啊之类的那种，但是又非常的可爱。还有两个人剪杂志然后拼世界的部分，都让我觉得是非常温柔的一本书，算是我就是这一个洛丽塔主题里面读到一本比较喜欢的一本了。名字是 Ben Brooks 的 Lolita。
我这本书也是在阅读的计划当中，但是没时间，那个听完了之后我更加想读了。我本来是已经读了够多这个主题的书了，我觉得有点太心累了，太虐了，
失去了人性的希望。
对，就是想就赶紧去读童书，对吧？然后就想说停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好像
这本书还好，
又激起了我的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所以我可能会继续把这本书读下去。
就我也是曼兰说了之后就很想读，看曼兰在那个什么豆瓣上面就也说了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是还蛮想读的，但是可能从上个月开始，好像我觉得我一直读了很多什么 middle grade 或者小说或者是就童书或者是 YA， 我觉得我四月就很不是很想再读一些 YA 方面的，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读，但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但刚才那个曼兰说的那本是性转版的洛丽塔，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四月份我读的应该算是两本，就是我现在想说的是那个几本漫画我四月读的，其中有一本呢不能说是洛丽塔，但是这两个主人公的就是年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会有一些些那种 BL 倾向的那种的。然后这本书呢是叫做卡拉 OK Go， 中文翻译应该就是去唱 K 吧。然后作者是河山鸭马，然后我是这个月读了他的两本漫画，我可能都想说一下。另外一本是叫做《Una no zono no hoshi》，我不知道他中文应该翻译是什么，就是女人的园子的星星啊 ，no no， 我不知道他中文翻译是什么。然后这是这两本，我先说第一本，就去唱 K 吧那本。这本呢是一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哎，这故事的设定非常有意思。它设定是说，男主角大概是就是要变身的那个年龄的，一个小男孩，他叫做聪实，他呢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部，还他是部长，然后他唱的非常好。有一天是他在合唱比赛结束了之后，他走出校门，就被一个黑社会大叔给拦住了。那黑社会大叔叫狂儿，狂儿为什么拦住他呢？是为了让聪实当他的教练，要教他唱歌。为什么这个黑社会要学唱歌呢？是因为狂儿所在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他的老大每年都要举办一个 KTV 大赛，光是 KTV 大赛就算了，老大规定了，如果谁要输了，就要在谁的身上刺青，要纹身，而且是由老大自己亲手去纹身。但这个老大呢，画画非常的烂，所以就没有人想让说让老大这个画的非常烂的这个图案刺在自己的身上，还就洗不掉这种的。所以小弟们都很害怕。然后狂儿呢，也是为了避免去被老大纹身，他想要提高自己的歌唱水平，于是就是找到了这个小男孩聪实，然后来做教练教他唱歌。这本 漫画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那种叙事的故事漫画，但是看了一两页之后我发现它其实很搞笑的，它这里面有很多的笑点，首先它这个设定就很好笑了，然后后面有一些很多的笑点，奇奇怪怪的笑点，算是一个搞笑漫画，但是它这个漫画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它的故事讲述的又非常的好，搞笑的方式又非常的高级，而对这角色的塑造也是非常的是用心，故事讲的非常的可爱温馨温柔，甚至有一点那种好像霸道总裁爱上我的 那种感觉，因为他是一个黑社会大叔和一个大概十几岁变身前的这个小男孩的故事，要变身的这小男孩他自己也有一些他自己的那些烦恼还是怎么样，最后结局呢是一个比较光明的一点的那种贝尔曼走向的那种，就小男孩长大了，然后我不能剧透，然后就说最后结局呢也是一个比较光明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然后就会让你想说哦，他们俩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会想要看续集，所以这个呢虽然可能和我们上次说了很多那种性别反转也好或年龄差距也好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但是我们在 BL 漫画里面可以找到比较治愈的一面这样，然后但他又不是真正的那种好像 BL 漫，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发展的也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但同时有一些很可爱的还有超越了友谊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本。然后另外一本刚才同样是和山亚马那本叫做 Onano Zono no Hoshi， 这本呢也是一本搞笑漫画，它是一本就是日常系的段子漫画，同样它的搞笑方式非常的高级且优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有那种搞笑的天分还怎么样，它所有的那种看似其实讲出来非常无聊的那种日常他都可以把它找到笑点，并且能变成笑点，而且让你笑起来很舒服，就不伤害任何人的那种搞笑，也不是那种低俗的那种很恶俗的那种搞笑，所以你看起来就很有趣。还有这个漫画它描写的是在女子高中当老师的男主角他叫做新侯西，就是星星的星，新老师，写他以及他周围的一些同学和他老师之间的日常和一些互动，然后他就很搞笑可爱细腻非常有趣。这是一套连载的漫画，目前出了第一本，就单行本出了第一本，五月份应该会出第二本，所以我很期待第二本出版。
这还好可惜还没有中文版对
吧，他有汉化，
有
卡拉 OK 够有汉化，对
哦哦哦，
我看的就是汉化，对那个唐伟直接艾我，他说有关机枪黑帮老大 BL 你一定喜欢，然后我就马上冲过去看了，我就说对啊有关机枪，真的很甜，但是不是工业糖的那种硬甜、
嗯、
就是那种非常微妙的那种
天然蔗糖、
哦、对对天然蔗糖天然蔗糖甜，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就没有直接走向 BL 的那种故事，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有一点点往那边偏，但是又没有直接的 BL， 就我很喜欢。然后我也看了那唐本说的另外一本，那个名字我就不会读，也是校园故事，我只看了几话吧，因为他每一话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故事，他有讲说他们写班级日记是通过画画的方式，然后老师在猜他们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猜这个首字母怎么跟上一页的弄在一起，我就觉得是
接龙，嗯，接龙有游戏，通过画来接龙，
对对对、
嗯，
就是觉得很好笑。然后我还看了这个老师另外一部作品，中译名叫《为你着迷》，他好像改编成日剧，
嗯、
也是
我看的是日剧，
也是很搞笑又很温柔的那种。就里面的那个林同学、
嗯，
林同学的爱好就是杀时间，就是每天就是在浪费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好想跟林同学做朋友，林同学就是我人生目标。就是他每天就很无聊，他就在那里烤东西，然后又反正他有很多无聊的事情做，但是就是觉得好可爱，我真的觉得这个老师的幽默很对我的口味，
而且他很年轻，嗯，作者很年轻，26岁好像、
啊
嗯、
太好了，我还有很多年可以看。然后反正我就很推荐，而且卡拉 OK 那个汉化嘛，我就觉得很适合拍成一个小短剧，非常期待影视化的关系枪、
嗯、
喜欢好这口的同事们可以上传了可以入坑了，对，
就我接下来这本书跟我们以上聊的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本书叫做 Fever Dream， 作者是 Samantha Schwebling， 翻译是 Megan McDowell， 这本书是由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的，我看的是英文版。这本书一开始呢，就把读者放进了一场正在进行的对话当中，没有任何的铺垫，然后作为读者，你打开书之后的第一句话开始，你就已经开始在解谜了，想要搞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读什么。在不剧透不影响你的阅读体验的情况下， 简单粗暴的说，最主要的故事线是一个母亲事无巨细的回忆如何走到现在这个局面的，她是怎么丢了自己的孩子的，她的女儿在哪里。篇幅非常短，不到200页，而且节奏很快，翻译过来的语言非常的简单明了，它主要是靠对话推进故事，时不时穿插了一些对场景和色彩的描写，使它的画面感非常的强，虽然是梦境一般，而且有时候可能很荒诞，但是却有让我身临其境的效果。小说的情节也使你不停地想要读下去，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悬疑，有一种紧促感和紧张感，而且几乎没有能够让你放松的时候。这本书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下，所以阅读起来可以非常的快，在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在3小时之内读完这本书。我原本只是想打开随便看两页，结果一看就看到了30%。这本书非常的抓人，而且书如其名，名不虚传，就是一场 fever dream。这本书我是躺着看完的，而且我读的时候刚刚发完烧，和书中人物的状态非常的相似，第一次有了那种书人合一的感觉。当然你不需要等到发烧的时候再去读这本书。这本书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看评论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它莫名其妙，真的非常的不喜欢，可能会更加适合喜欢拉美魔幻主义的读者，和对 psychedelic literature 有兴趣的读者，但这本书不能完全算在这两个类型里面，有相似的地方，也可能会比较适合那些不介意读完了之后感叹天哪我刚刚读了些什么的那种读者。Samantha Schroebling 她是一位出生于阿根廷的作家，现在住在柏林，她目前有2本小说和1本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这本书 Fever Dream 其实也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叫做营救距离，还有她的短篇小说集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尝试读一下。
嗯，我是蛮感兴趣的，我的确看了下面的评论，就是褒贬不一，非常两极化，但我还蛮感兴趣的，想读一下。
而且主要它很短。
对，没错，现在我觉得被安利一个点就是它短，太长我真的觉得心里面比较有障碍。
对，我也是看到下面的就是评论大家褒贬不一，所以我比较好奇这本书，然后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个作者，我就发现我2018年的时候买了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就那个 Mouthful of Birds。
对对对，
我2018年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读它，我是都不记得有 Mark 的这本书，可能可以去看一下短篇。
我知道这本，我找到这本书是因为唐本去年在推荐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的时候，我就点开了那个译者的 profile，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本书，他翻译了很多拉美阿根廷作家的书，从西语翻到英语的，我还蛮想就是再去读一些其他的他翻译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就是通过译者可以了解到其他作家的一个渠道，就比如说像读 vegetarian 的时候，Deborah Smith， 所以他其实就后来翻译了很多就韩国的文学翻译成英文，你如果说读到一个译者你还挺喜欢的，就是蛮喜欢他的那个语言的方式的话，就可以顺藤摸瓜去再去看一下他还有没有翻译其他的作家。
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这个Maggie McDowell 对他翻译的语言风格，因为我读那个 Since We Lost in the Fire 的话，我觉得他翻译的就很好，而且同样那个作者他的新书前几个月提到的 The Dangers of Smoking Bad 也是他翻译的，所以我还蛮习惯或者说我还蛮喜欢他翻译的风格的。对啊，那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一期四月总结就到这里说完了，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洛丽塔以及它的延伸的阅读书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洛丽塔，或者说你们对于我们的讨论有没有一些看法和想法，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那么我们5月和6月份的名著共读呢，决定是一起读 Toni Morrison 的 Beloved，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阅读。最后5月份的阅读主题是读一本发生在东南亚的书，或者说是关于东南亚的书。好，那我们就在这个致幻剂的高潮当中致幻剂文学的高潮当中结束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